各位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农历是6月25日，再过几天就是农历的7月。农历七月在台湾的社会是充满许多禁忌的月份，有很多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充满许多的不平安，他们受到许多台湾民俗传统的影响，不敢做这个事，不敢做这个事，怕对他们未来有不好的影响。当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不可以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来结婚，因为怕他们的婚姻生活会不幸福；不可以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来搬家，怕搬了家以后住的会不平安；也不敢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来买车，因为怕买了车子以后出入会不平安。当剖腹生子的时候，也要考虑避开农历七月，因为怕这个孩子会长不大。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日子是每天在过，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却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对特别许多的事物都充满着不平安，不敢做这个，也不敢做那个，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充满着不平安。这种状况可能发生在我们的邻居、街坊、许多的朋友的身上，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许多的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第一个见面，我们都要互相道平安。但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是否有真正的平安呢？上帝要通过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上帝他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平安，是真正心灵的平安。请我们一起留心注意听上帝借着圣经所要启示我们的话语，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赏赐平安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如此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成为你所爱的儿女，同时我们可以来享受和别人不一样的平安和喜乐。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奥秘，也让我们可以清楚明白你通过圣经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也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互扶持来奔行天路。我们这样祈求跟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新约有四本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有记载了许多主耶稣基督在他传道3年的期间，他曾经做过的事情，以及他曾经说过的话。通过这四本福音书的记载，让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埋葬、复活、升天2000年后的基督徒，让我们可以通过这四本福音书不同的记载，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自己也可以用如同我们在做一片大拼图的模样，让我们一片一片来完成主耶稣基督模样的大拼图，期待可以让我们借着我们是那么的认真，我们是那么的用心来研读圣经，让我们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基督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在这四本福音书当中，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记载比较多有关于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所行的许多的神迹以及奇事。另外一本福音书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约翰福音，是记载比较多有关于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说过的许多的话。特别是约翰福音从第13章开始一直到第17章，记载着许多主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也就是在最后的晚餐和 和他的学生一同坐席来守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曾经说过的话。约翰福音书的作者，他是那么用那么一大段的篇幅详细记载主耶稣他曾经说过的许多的话，就是期待作者他的努力，让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帮助。早期的圣经的抄写，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圣经是用印刷的方式来完成，来将主耶稣基督的话来将它流传下来。早期的圣经是通过作者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刻在羊皮纸的身上，或者是作者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写在蒲草纸的上面才能流传下来。作者他是那么的用心，将圣灵所启示给他的话语非常不简单，一个字一个字将它记录下来。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更要用谨慎的态度来研读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可以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让我们可以时时反复来思考上帝他那奥秘的真理。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圣经节，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当时候主耶稣基督他要用这一段的经文来鼓励他的学生？主耶稣基督他所要留给这些给这些学生的平安，和他的学生可以从世上所得的平安有什么不一样？这段的经文是否可以帮助生活在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都是值得我们来思考以及探讨的地方。跟各位弟兄姐妹介绍一种我自己在读圣经的一种方式，就我自己把它定位叫做电影导演的读经法。特别是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属于故事性的经文，我会用我如同是一个导演，我要来拍这部的电影，圣经的文本就是我们的剧本。我是一个导演，我要从需要去了解当时候的时代的背景是如何，有什么人或他会出现在这个剧本当中，每一个角色他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我都要用心的去思考，以及当时候他说这句话的心情是如何，我都要好好的去抓住每个人他应该要如何来演，他才可以忠于原著而不会偏离主题。若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态度来读圣经，我们就能比较容易能将这一本圣经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也比较能容易抓得住整个经文脉络的发展。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段圣经节是在描写当时候主耶稣他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主耶稣他跟像已经跟随他3年多的这一群学生来宣布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以及再过不多久他就要被抓，而且被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做如此大的宣布，如同是投了一颗震撼弹在每个学生的身上，在每个学生的心中。这群跟随主耶稣基督已经3年多的学生，当他们听到主耶稣基督宣布如此重大的消息，在他们的心中是多么的震惊，在他们的心中是多么的不平安。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主耶稣他要如此来做。 在这三年多来，跟随主耶稣的学生，他们每一个人都放弃他原本的工作来跟随耶稣。在这三年当中，也在跟随主耶稣当中，他们看到他们老师有行许多的神迹以及奇事。他们曾经看过他们老师来让水变成酒，也让5000人能来吃饱，也让看到老师在登山变貌，也看到老师可以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等等医病赶鬼的神迹。他们也曾经想过听过耶稣和别的拉比有非常不一样的教导，而且这些跟随主耶稣的学生，他们认为他们所跟随的这一位耶稣就是旧约所启示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他们所跟随的主耶稣将来有机会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的大君王。而且有一些学生，他们也在想说，将来假设他们所跟随的耶稣有机会可以成为以色列国王，那有一天我有机会也可以成为一个部长，没有部长可以做，至少也有一个不错的职位才对。之前许多跟随耶稣的这些学生，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事情一幕一幕的在他的脑海中来闪过，在他们心中纳闷着。一位连大自然的风浪都会听他话的主耶稣，今天晚上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的软弱以及无能，自愿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他们的心中有许多的疑惑以及不了解的地方。主耶稣他都知道，这群跟随他3年多的学生，他们每个人内心的深处到底在想什么。主耶稣他也清楚能明白，这些学生他们因为他们老师再过不多久就要离开他们，所因为这样子而产生信心的软弱。所以主耶稣就用约翰福音第13章一直到第17章那么一大段的篇幅来鼓励他们，来安慰他们，来成为主耶稣要离开他们之后最大的帮助。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内心痛苦难过的时候，最让我们能得到安慰的是主耶稣他都知道我们内心的是忧愁的，我们的内心是不平安的。主耶稣他更知道我们内心是渴望可以得到真正心灵的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当上帝他在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世之后，就将这个得到心灵渴望的这个平安的这个渴望来放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而可以填满我们内心对心灵平安的渴望只有上帝而已，没有其他的路径，没有其他别的方法可以来填满我们空虚的内心。许多人他们到今天都没有办法可以找到心灵真正的平安，因为他们都时常相信许多世界的宣传，因为他们都只相信撒旦错误的谎言、欺骗的谎言，在错误的地方来寻求平安，跟错误的对象在寻求平安。他们在想，我可能在这个世上可以得到平安，可以来找到平安。他们想说，我可能可以在人际关系之中来找到真正心灵的平安。他们为了得到这样的平安，他们非常积极很跟别人保持表面上和谐的关系，虽然在他们内心里面不一定如此想。他们想说，我也可能在物质的拥有上面我可以得到平安，所以他们就拼命的买东西，将整个屋子都塞满了东西，但是他们仍然感觉不到平安。他们想说，我可以在金钱的追求上面来得到平安，所以他们就一直努力打拼赚钱，但是当他们赚的越多，他们内心是越来越空虚，越来越没有平安。他们想说，我有可能在名誉权力的追求上面来找到平安，所以他们就非常积极不惜代价来努力爬到最高的地位，但是当他们爬得越高， 他们却越来越没有平安，因为他们怕别人爬到他们的头顶上面。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寻找不同的方法，他们一直不断的变换寻求的对象。他们说找着的都只是暂时有办法来满足他们短暂的平安，他们都没有办法来把握他们所找到的是真正心灵的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物质、金钱、名誉、地位、权力之中，我们所找着的平安都只是短暂的平安。这样短暂的平安都没有办法让我们一直都有办法感觉到满足和平安。当我们内心又感觉到不到平安的时候，我们会再从别的地方来去寻求平安，这样子都没有办法来满足我们空虚的心灵。寻找在寻找，一直不断的在寻找，这样的感觉实在是非常的痛苦、无助和空虚。不论我们找到什么，不论我们拥有什么，不论我们所掌握到的是什么，如果是我们找错对象的方法，我们的内心都永远没有办法来得着感受到这真正的平安。内心没有真正平安的人，他的内心如同是在一直不断翻滚的海浪一样，都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站到海岸边来观看海岸，它一直在不断的在拍打岸边，一直不断来来回回在拍打着岸边，一刻都不停，都一直在那翻滚，永远都在翻滚，是那么的激烈。如果我们的内心，我们没有上帝所赏赐的平安，我们的内心就可能如同海岸边的海浪一样，永远一直在那翻滚，我们内心都永远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平安。这些一直在寻求心灵真正平安的人，有可能不是别人，有可能是生活在我们四周的亲友朋友，也有可能就是我们每天都可能相遇的人。而这些一直在追求心灵平安的人，有可能就是在场的你和我。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时常都用平安来互相称呼、道安、问好。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是否已经得着这真正上帝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平安呢？上帝他渴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得着这心灵真正的平安，而这心灵真正的平安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聪明、才智我们就有办法得着的。这心灵真正的平安不是我们从世界任何的事物我们就可以来得着，因为真正心灵的平安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真正心灵平安唯一的源头就是上帝。赏赐人平安的上帝渴望你和我都可以拥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平安。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主耶稣他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主耶稣他自己已经经验得到那心灵真正的平安。这是我们多大的福分，以及我们多大的特权。上帝所要赏赐给我们平安，只要我们现在我们愿意，这个时候就要帮助我们来走过我们人生任何的困境和挑战。各位弟兄姐妹，牧师不晓得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重担压着你喘不过气来，让你都没有办法感受到上帝所要赏赐给我们那真正心灵的平安。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生命的阶段，或者是当我们面对不一样环境的困境的时候，我们都有不一样的挑战，都需要我们自己去突破，我们自己去面对。不晓得这时候你心中是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非常的担心，让你失去平衡的感觉，此时你心中是有什么样的重担压得你快要跌倒， 让你失去平安的感觉。此时你在你心中是否有任何的害怕，让你失去平安的感觉？此时你在你人际关系之中是否有什么样的人在排斥你，让你失去平安的感觉？此时你在你财务的处理上面是否遇到非常大的损失，让你失去平安的感觉？此时你在你的家庭之中，在你的夫妻关系之中，在你的子女的教养的缅甸之上，你是否有许多的难处，你都没有办法来跟别人开口，而让你失去平安的感觉？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都可能有一个难处存在我们内心深处。有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困境，所担的重担，我们又不方便来跟别人来提起，我们来诉说，而以至于这个重担一直在压在我们内心深处，让我们感到非常的痛苦，让我们感觉到不平安。也因为我们的心都非常的不平安，以至于我们都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上帝他所要赏赐给我们这心灵真正的平安。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有时候会让我们的心非常的痛苦。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的实况。如果我们只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的能力，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么的困难。各位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基督他要被钉十字架上的前一天晚上，主耶稣他同时也跟我们一样经历了许多的痛苦，是没有办法来跟别人来诉说的。然后主耶稣他要被钉十字架前的前一天晚上，主耶稣知道他的学生之中再过不多久就有什么人要来背叛他。主耶稣他也知道在他的学生之中是什么人再过不多久就不敢来承认他。主耶稣他的心难道不会忧愁吗？主耶稣他的心难道不会痛苦吗？而且主耶稣他知道，当他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也就是他要跟他的父上帝分离的时候，难道他的心不会痛吗？但是各位弟兄姐妹，那时候的主耶稣在他的内心的深处却是有一股属天的平安来支持着他，来面对他所要遇到的这个困难。主耶稣他非常的清楚明白，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份属天的平安是从天父上帝那里而来，所以他的心非常的平静与平安。主耶稣他也非常的期待他的学生要有同样的把握以及确信。主耶稣他也要将此份他自己已经经验到的这个属天的平安要来赏赐给他的学生。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同样的，主耶稣他今天也要将这个平安来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基督徒，和他一样有这属天的平安，来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有可能要遇到任何的困境和挑战。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可以经历属天平安的基督徒，一个有耶稣的平安长存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基督徒，这是何等的宝贵，这也是上帝所要给我们他最大的祝福。可以经历上帝所赏赐的平安，这是一个恩典。我们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实，更加是恩典，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彰显。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只停留在单单领受上帝所赏赐给我们这个平安的地步，我们的生命更要结出果子，我们要成为传扬上帝平安信息的使者，让农历七月来成为真正的平安月，让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平安可以遍满整个台湾， 愿赏赐平安给我们的上帝看顾保守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通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让我们更加的确信你要赏赐给我们由你从你那里而来的平安和喜乐，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并且这样的真灵真正的平安要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勇气能力来面对横阻在我们面前的困境和挑战。我们为此来感谢你，我们要将我们在场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内心的痛苦我们身体的病痛都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恳求你帮助我们医治我们，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经历到从你那里而来属天的平安与喜乐。我们为了那些人活在惊惶痛苦阴影之下的人来祷告，恳求主你赏赐你的平安在他们的内心，让他们可以跟我们享受从你那里而来的平安和喜乐，也恳求你的圣灵时时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将我们所经验到这属天的平安和别人一同来分享。求主帮助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分享平安福音的使者。我们这样祈求跟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灵来求，阿们。